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大家好，我是许哥。
许哥刚才呢差一点啊，就是进直播间就要迟到了，那是有故事的。一个呢是来的路上呢在堵车哈，有一次堵车的时候呢，许哥是有点车技表演的方式进来，然后得到了旁边车队的摁喇叭的点赞哈。那今天呢也是然后另一个故事呢，就是在门口的时候碰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有些朋友呢到这个门店来试吃，正好碰到了来访的许哥。那许哥，今天要不要聊聊我们这个听众的故事？比方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花草种的怎么样？
其实我很少到听众家，并不多，因为也怕打搅啊。
是啊。
说实在，而且还有一点，
但是总有一些机会可能能够认识到了我们湾区的一些喜欢种花种草的朋友，然后有些朋友种的特别好。
对，很多很多都种得非常好
啊，
而且好到超过我了，真的真的，我并不是说
在某一株上哈
啊，没很多很多，不是说某一株上啊，很多，并不是我谦虚啊，因为我只能说啊，我是这一个专业科目里面的通才，我并不是专才。
什么都知道一些。
对，你说尤其是在栽种技术上面我还可以有一点有个吹吹、
很多的经验
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很专业的东西我就差太远了。
哎呀，
不过是真的，比如说像化学肥料，那化学肥料里面氮磷钾里面就千万种了。你知道我怎么可能每一种我都知道？
没错。
你说像病虫害，我就讲一个白粉病啊，这个白粉病里面就有3200种了。
哇，真的？
对呀、可是这3200种，那只有这个病理学家他们就很专精了。
可不是。
那我只能说，我只懂它的名字叫做白粉病，但是说白粉病，我只懂得用什么药去处理它去解决它。但是你叫我分解这个农药上面的这种很精密的这种配方，我不懂。你说像这个病跟虫害，他们很精确的这种构造啊，跟他们这种我们人类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把它给灭绝，但是还有一点，我们也绝对不能灭绝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
整个食物链的
这个生态上的这种大麻烦。那我现在最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只能说是我的这个栽培，这个因为跑的地方也多，种的地方东西也多，所以说跟大家还有的话可以讲，但是呢我只能说是通才，我不是专才，不是我谦虚，真的。你说讲什么我知道，很多东西我都碰过，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种过，所以说春夏秋冬的地方我可以，因为都经历过，所以说我还可以答得上话。但是如果真正要论到这个东西的这个结构什么东西，我不是植物学的，有念过都是皮毛。我比如说植物学，像昆虫学，像这个病理学都有学过，可是也必须课。但是呢你真的要叫我讲那种很 detail 很精密的，那对不起，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知道 OK 有这个东西，但是它的真正的结构或者怎么样，哇，差太远了。
许哥还是谦虚啊。那许哥知道的这么多东西，就足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理我们的后院的花花草草了。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最需要的。那感谢许哥，在我们华人的社区里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义工的一个专家，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些喜欢打理后院的华人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聚成了这样的一个节目，这样的一个听众群哈，也是感谢许哥的付出。正好今天在门口的时候呢，许哥和我们的这个粉丝就碰面了哈，直到开播前两分钟才生生的给拽了进来哈。那许哥，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些上周的一些节目那个问题吧，要我们要不要从上周的一个问题开始？
那就赶快问吧。
哎，好吧，比如说哈，上次呢，就是我们许哥给拿了一些茭白的苗，然后呢，听众朋友已经发来照片了，许哥也看了哈，长得非常的漂亮，绿绿的哈，穿的笔直笔直的哈，说长得有五尺高了，问什么时候才能收成啊？
哦，这收成了，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什么？很多人都很会种，但是很多人呢、
怎么样？
不懂得什么时候收
哦，
不懂得它什么时候是成熟。
对，
这个我们套进现在这边我们的环境啊，大家都很会买股票，可是真正赚钱的啊，是
那
些会卖的卖的时机，因为大家都舍不得卖，或者是说认为还会再涨，或者还会再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脱手。同样的，把它放在这个果树或者蔬菜，
一回事了。
那就是很多人很会种，但是呢，该收的时候没收
啊，
或者是已经熟过头了，他认为应该熟了，其实熟过头了。那今天呢，刚好这个茭白，对，我们茭白啊，它是长在水里的啊，因为长在它水，但是不是种在很深的水，那个几水浅呢？大概只要你种在那下面是烂泥呀、
对呀、
烂泥，然后那个水呢，只要经过烂泥的这个的高度哦，大概差不多在三寸就够了。不要什么五寸一尺，不要不要，它只要种在三寸，或者说再多一点，多一点。为什么呢？它种了以后什么时候收呢？当它长的时候，长他说种五尺高。哇，那这是很健康的这个茭白笋了、我们讲笋就是接近水面的地方，就是在水下一点，那你就收获的时候啊，就是在它的根部的上面一点，大概是两寸左右，就把它切下来。切下来以后呢，它上面都是叶子啊，
对呀、
就跟笋一样，你就要掰，把外面的那一层
剥下来，
把它剥下来，一层一层剥，剥到里面的心。
那
白色的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因为都有绿，你把绿的都剥掉了，又剩白的那个部分，就是茭白笋了。
对呀、
但是现在的五寸的话，并不是一定它高，所以说它的茭白笋的笋位啊，就是比较长。还有一点，它长那么高。你给了他什么肥？你给了他，如果说氮肥太多的话，他就会长高、抽高了、
长叶子了。
长叶子，养分都到叶子上。但是你也必须要让它长高啊。因为太窄的话，太矮小的话，它那个笋呐、的部位啊很短，
也长不高，
也长不高。所以说它长那么高，可以很好，非常标准。但是问题。在这个时候你要看它的那个茭白的部分，就是在有一部分在水里面，那有一部分在水外面，你就看它长出来的那个长度，最起码有一个巴掌长，
一掌长、
对对对，一个巴掌长。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收割呢？就你手摸在水里面了、你拿把刀子或者剪刀啊，就是你摸到它的时候，还没有摸到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把它割下来。你不要伤到根，因为什么？你把它割下来，它就会再长。就跟什么？为什么叫茭白笋？为什么叫笋？如果说你有种过竹子的话，你就怎么知道怎么去割笋呢？割笋的时候，通常来讲啊，并不是笋长出来从土面长出来你就把它割下来，所以说种笋啊跟茭白笋又有一点不一样。种笋你要是每一年都要培土，培土了以后啊，在它土壤底部的那个笋 才可以收。等到它长出来的那个笋头啊，因为它只要一碰到光线就变绿了。
嗯，
可在它土里面的时候是一样是有颜色，但是是属于咖啡色、黄色的。但是呢，你把那个皮给剥掉以后，那个笋就在你剥掉外皮，一样茭白笋一样，你差不多有一个巴掌长的时候，你就把它割下来。割下来，那割下来以后呢，你就把它拿起来以后，上面剪掉，剪掉差不多，你感觉到哦，这个地方是白色部分的时候，把它剪掉，上面白色的那个绿色的就不要了，然后你就把它剥开来，这样画一个直条，然后把它剥开来，这样一层一层剥下来，里面就是茭白笋。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呢，这个部分哈、有。一长高的时候就可以收成了，
是是。
然后呢，不要伤到它的根部，它会继续再长。
对，
哎，
对，你如果把它伤到它根部啊、或者是把它拔起来，整个拔起来，或者是把它皮剥掉的话，你就浪费一颗了。
哦，
因为是在这个地方很难得很难得。可以找得到茭白笋，
茭白笋，
对、
哎，
很难。
上次喜哥给拿来了一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拿来了一批，看来很多得家的后院都长起来了哈。那您这个长得怎么样？也欢迎您哈，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发一个照片过来哈，大家共享一下，
哎、
真的是很漂亮。
对对，你把它发了照片，采下来的发了照片，然后呢把它剥开来的那个照片，
啊、再来，
然后你再做一道菜，
再来一个，
哎，对，你再找一张。让我们流口水吧
对啊，这是最终的成果就展现出来了哈。也是要谢谢许哥和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分享了这些苗，然后大家真的是把它开花结果出来了，最后上桌成才了。然后还有朋友在问，是尾数是5959的朋友呢，他说请问许哥，栗子树需要给施，这是膨肥吗？需要怎么给，给多少？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这种枇杷树需要给氮肥吗？怎么来促进它开花呢？
好，栗子树啊，现在栗子树啊、我看看要怎么讲呢？栗子树要用膨肥，其实每一种果树啊，它所缺少的肥料不知道为什么，要看你的土壤。哎，要看你的土壤，你怎么知道它缺膨了？
嗯，怎么？
如果说你从它判断，还有一点，每一种果树啊，很多果树，你从外观上，比如说柑橘的缺膨，跟栗子的缺膨，要看它的树叶。可它树叶呢，不是说看到树叶垮了，因为什么？像柑橘类啊，你缺膨的话，它那个叶子啊。会有黄绿黄绿，可是黄呢，它有它的黄的地方，绿有绿的地方，或者是说它缺镁，或者是缺硼，或者缺铁，因为它的绿色上面的黄斑啊，所发生的情形不一样，真的发生情形，但是你要能够判断它是缺硼，但是你如果拿这个东西去问 Home Depot。我相信他们也不见得会回答得出来，因为什么？这很非常很专业的，
已经蛮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他们呢也是回答一般的问题，但是你说栗子树，你确定它缺硼？那当然是给它。其实呢，它只是我们讲这种硼是属于微量元素，不是像氮磷钾啊，叫它就是微量元素，像镁啊都是微量。所以说你给的量不要多，你看它那个肥料袋上面它有写，它有写要给多少，但是还有一点，看你的植株有多高。像栗子树，我不知道你种的栗子树是哪一种栗子树，因为栗子树如果说种在家里的话，它蛮大的啊，它并不是小小的一棵栗子树啊，哎，所以说。像阿蒙啊，或者像坚果类的这些东西啊，他们像这个，pistachio 啊，开心果，他们的栗子树、那植株都很大。因为我农场的像pistachio， 它一棵树的 它的范围大概有一个成长的橘子树这么大，蛮大的，差不多有15尺高，但是它会结的，它的果子很漂亮。但是呢，我们是每一年都要化验那个土壤，然后再给它啊硼啊、镁啊、铁啊、钙啊的不同的。所以说你在给栗子树的时候，尤其像你如果现在采收的时候，采收完了以后，你就给它要给多少量呢？你不要一次给很多，你可以多时次数要多，但是不要一次量很大，
一次要少。
要多大的量呢？你比如说你家的汤匙，喝汤的汤匙，你给它一勺就好了。如果就算它很大颗，你只要给它一勺就好了，就撒在它的
土上
、然后再浇一点水，让它沉到土壤里就够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采收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你就给它，但是呢，你每一年的2月份、一月份的时候，你要再给它。为什么？它2月份就要发芽了。
好，
那我现在第二个呢，它枇杷。
OK， 那么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问了一些问题呢，我们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回来之后呢统一回答您。那么这个时间你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你可以发手机短信到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我是徐克。
刚才我们回答5959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是第一个说完了，那么还有第二个，那徐哥看看，哎，您继续来。
那枇杷呢？枇杷现在因为气候的关系啊，大概开花的时候都不开花，因为照理讲啊，9月份枇杷就要开花了。可是每一年记得这是有比较有点严苛规定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你每一年8月份的时候，你整个月份你那个土壤都要保持湿润。为什么？在正常环境之下，9月份它几乎一定开花。但是因为气候的变迁呢，变成该开花的时候不开花，不该开花的时候它开花，真的，所以说会造成这个产量啊，会大减。所以说前上个礼拜就报纸上就登了嘛，因为气候的变迁造成什么农产品什么长得不好，长得不好的结果是什么？价钱就大涨，
涨价，
对，
直接影响到我们。
对，但是呢，不管它是气候怎么变迁，我们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枇杷8月份你如果有浇水的话，9月份呢、因为它就要开始开花了。你比如说像我几乎一个礼拜浇4次水，我是讲枇杷，每一次浇水呢，大概就是给了差不多5加仑的水，蛮多的。所以说一直保持这个8月份这个土壤，一直是不管说它9月份会不会开花，不管，我是照它的季节性、它的特性来做，因为它是冬季水果，要过冬的，所以9月份这个月份就要准备开花了。因为它在7、8月的时候，通常是4、5月份的时候就采收了。它一采收完的时候，你该修剪的时候你就要修剪。为什么呢？它7、8月的时候啊，它冒了很多新芽。它冒的很多，为什么要浇水呢？它会冒很多新芽，到那个时候你就要施肥啊，不管是鸡粪或者是氮肥，你就要施，因为它要长很多新芽。为什么我在提这个呢？因为枇杷是长在新芽上，并不是长在
原来的
去年的，它是长在冒新芽，新芽冒的越多，你就是九月份它开花的时候，它就开花的。开花率就高，开花率高，你给它适当的这种栽培的话，它的结果率就高。
哎呀，
所以说，5959这位听众，他枇杷要怎么浇水是吧？
就是需要给氮肥吗？
要，要给
促进其开花。
对，差不多，你不要天天，差不多， 每20天给他一次氮肥，因为他到通常来讲，枇杷种下去，用种子种下去，到他开花结果，他是要平均来讲是6年。
嗯，
不过他这样来讲呢，我在想他大概已经是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嗯、所以说你要给他肥鸡粪，还有氮肥，
氮肥
20天最多20天给一次，
就是几个20天呢？
哦，那3个20天等于每个月要连续给他3个月、
嗯、
3个月以后因为他已经结果了，那就要换肥料了、
哦、
那就换15-15-15或者16-16-16了。
okay, 好的，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胡女士。哎，胡女士您好，您已经在线了，看看您的问题是什么。
啊，你好徐哥你好。我的问题是，我今年在4月份种了几棵那个南瓜的苗，长是长得出来了，那个长得又叶子很茂盛啊，花也开得很大，但是没有果。有2棵3棵呢，就是它有果子出来，但是那个果呢，大概就一个乒乓球这么大的，它就慢慢的就萎缩了，就死掉了，就没果了，就是种了8棵才有两个南瓜，小南瓜出来。
你给他水了吗？
像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给他浇水了吗？
有果啊。
有没有浇水？
啊，有，我每天都浇水，但是不够，我不知道。
好，好，那我现在回答你啊。嗯，那南瓜啊，说实在，它这个东西很容易种，但是有一点呢，你几乎在它生长的时候啊，从苗开始的时候，你几乎天天要给它浇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根很浅，距离这个土的表面很浅，所以说太阳一晒啊，它的水分就很快蒸发掉。所以说你每天不一定要给它多少水，但是你每一天最少要给它多少啊？小罐的嘛，应该是半加仑的水，就是一桶牛奶给他一半的水，每一天都要给。等到他开始往前长的时候，你给他一点什么尿素，20-00或者21-00这个尿素，你给他一点点，像一个 teaspoon 的那个尿素给他，多久给一次？10天给一次。等到他开始开花的时候，你这个21-00就是尿素你就要停止了。停止的时候你先暂时不要给它啊其他的肥料，你就给它水就好了。然后等它长差不多有4尺长的时候，你记得，因为它每一四尺长的时候，你要把前面的叶子啊，从根部长出来的那个叶子啊，要把它剪掉。剪掉多少？8片叶子，要剪掉8片，等于8个节，要把它剪掉。为什么？你剪掉了以后，它这个养分啊，就准备要它要开花是开花，因为它有公花跟母花，因为它们是雌雄同株的，同一个。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没有剪掉这些叶子的话，它那个雌花或者尤其是母花啦，母花就会结得少，因为呢母花需要跟公花不太一样，那母花它需要大量的养分，可是你叶子如果太多的话，对那个母花的影响会很重。所以说关于它种死掉了，说实在我不知道它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照理讲南瓜种下去它的成活率啊，如果说从苗开始种的话，它的成活率应该超过90%啊。所以说它种的4棵里面几棵里面它只活了1-2棵，不过它种下去以后它就变成不长或结得像乒乓球这么大的果子，它就死掉了，枯黄了。因为在那阶段的时候，南瓜并不会生病，几乎不会生病。它要长到那个果子开始大的时候，瓜开始大的时候，那时候才会越接近成熟的时候，它那个时候才会生病。平常的时候不太会生病的。所以说，你说它就结得这么大，它就死掉了。 我就不知道你是种在什么地方，你是种在盆、像我们家，我就随便种了、我就随便丢，甚至于从盆子里它都长出来，但从盆子里长出来的那个南瓜、长得会比较不好。为什么？因为它的根群很密啊、你种在盆子里，它根群受到限制、它吸收的养分也是受到限制，所以有限的话它长出来的瓜就不太好、通常就随便种在，因为它没有说特别要特别营养的土，不需要、就是种在，你只要浇水，给它一点肥料鸡粪啊，或者一点尿素，它就会长得很好、但是呢，在它长的时候，我刚刚说当它长得差不多两尺长的时候，你把其中的一节用土啊给它埋起来，
再让它长根是吗？
让它长根、然后再长了差不多三节的时候你再埋、然后你埋了以后它长根了以后它会发侧芽出来、那个时候啊，它真正的南瓜就是在侧芽上、组织上面它会结的很少、它多半都是长在我们叫子蔓、甚至于是孙蔓。对对、
OK， 好的，谢谢许哥的回答，我们还是休息。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我是许哥。
哎，我们后面有了好多的问题，请许哥快速的回答。有8900的朋友呢，尾数他说无花果打开有几个小白色的蛆是怎么回事，还能吃吗？
啊，那就不要吃了。为什么？现在已经过了这无花果的采收期了，所以说它可能很可能是过熟了。
哦，
过熟了以后它里面它就会长蛆了。或者是干掉了。不过呢，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丢掉。OK， 尾数是4697的朋友，他问：请问我的橘子树长得挺好的，叶子茂盛，然后花开很多，但是就是不结果子，也有蜜蜂来造访呢，原因是什么？
哦，蜜蜂只要有花，大部分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蜜蜂或者苍蝇或者蚊子都会来
帮你来传粉呢。
对，但是呢，花多啊，是那个，而且它不会结果。花其实如果说你看到有新芽，我现在就讲前面一点，看到有新芽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灌水，让它的新芽长得更多。但是你只要看到有一片新芽冒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记得你赶快就是修剪，你也不要大修，把它的那个枝条的长新芽各个全部都把它修一遍。为什么？那个时候尿素就是21000还有水给了它以后，它会发的更多，因为你剪了那个新芽的枝条以后，它会长了很多更多的什么新芽出来，新枝条出来，它那个花会开的更多。那会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它也是刚刚我前面讲的，它的果实是长在新芽上，所以说你要让它的果实多，但是它为什么开花不结果？你可能给它的尿素太多了，所以说你停一下，第一个停一下，你一个礼拜不要浇水，一个礼拜不要，就说你比如说，不要施任何的肥，这个肥料，如果你要尿素给太多的话，尿素一个月最多是一次，你不可以说哦，每一个礼拜或每10天是一次，那会让它
一次，
对，你让它叶子长太多，它就不开花啊，开花不结果。
好的，尾数是6024的朋友说，许哥，我种的南瓜开花结果，但是果子长不大，果子就慢慢的收缩变小变黄，是因为缺什么吗？该怎么办？
你是现在的南瓜是缺，还是你在过去一两个月前种的南瓜缺？因为什么？南瓜已经差不多过了，过了，这是采收期。
这个可能是上周的问题。
你上周的问题，那如果说它还是小苗的话，已经过了采收期了。
哦，
你那个时候小苗 或者那个苗才长个，比如说长个两三尺，那已经是已经过了它采收期了。所以说它不结果不开花那是正常。
哦，
对，而且还有一点，前一两个礼拜天气突然冷了，冷了它不开花结果那正常，因为什么？气候变了。
嗯，好的，尾数是6205的朋友说，枣树五年了不结果，为什么？邻居家的枣子，落院里的长，就是邻居家的枣子，就是长得很好吗？
啊，我不知道你枣子送哪里，枣子一定要种在大太阳底下，
嗯，
你不要有任何的树荫去遮盖着它，你种在大太阳底下，你的水分给它足够的水分的话，它会结果结的。接的那个枝条都会弯下来。
他解释了，好像是说他这个枣是邻居家的一个枣子嘛，落在他们家院子里，然后自己长出来。
啊，那更不行了。我再三强调，枣子的籽啊，
嗯，
你绝对不能用种子去种。
嗯，
在这里，
嗯，
你干脆去买一个苗。
啊、
为什么？你买苗，当年买，当年就结。
嗯，
但是你用种子种的话，你在别人五年不要五年，两年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在买苗回来的话，当年种当年就结了。
嗯，
但是你如果用种子种，我不管它几年啊，那最少要两年以上。因为什么？你用枣子种的枣子出来的话，它是肉薄核大。
是，这个上次您讲了。
对。
好的，那这个就不建议了哈，您赶快去
把它除掉。
哎，对。然后尾数是2876的朋友上周问。两位主持人好，那请问一下许哥，茉莉花的叶子就像秋天一样啊，黄长黄叶，那我也撒了2100也没见效，然后呢叶子还是黄，有开花，还有一个花呢是叫什么晚香玉，但是呢只长叶子，下面的球茎大小很多，就是不开花。
好，我先讲这个茉莉花。
嗯，
茉莉花你不可以种在大太阳底下。
嗯，
一定要种在半阴，或者你家有阴棚的话，它只要光，它不要照射。
嗯，
你只要周遭有光线就好，但是绝对不要放在太阳光、太阳大太阳底下。为什么呢？
嗯，
你放在大太阳底下，它不见得会死，它会终年它的叶子都是黄的。
哦，
它不会变绿，
哎、
就是黄的，黄绿黄绿，好像要死不活。
嗯，
而且呢。它开的花本来是很大的，会变很小，甚至于不开花，所以说不可以种在大太阳底下。
嗯，
关于说晚香玉，它这个它是球根的东西，它有点像君子兰一样，种在什么比较阴暗的
地方。
对，你不可以放在大太阳底下。
好嘞，那栀子花
哦，栀子花也是一样，
四月份搬到了花盆里边，但它就还是没有长大。叶子有的是绿色，这三种花该施点什么肥料呢？
哦，现在是因为你刚刚移植，你栀子花你不要去马上，因为你刚刚移植，不要马上施肥，这是一点。
哦，
第二点呢，它的太阳光照射，它要太阳光，但是照射的时间不要超过3个小时。
哦，
尤其是早上的3个小时可以。
嗯，
但是过了11点、12点以后。你就不可以让它再照到，就是你放的地方只有早上清晨，比如说5、6点啊，6、7点那时候太阳光就出来，最多照到11点。
明白了。
哎，
好的，谢谢许哥这么清晰的回答了这个大家的所需。那抱歉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们会在下周的时候开始的跟许哥来请教哈。那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平安健康。